背毛腿告谢，吩咐一声，手下的伙计跑后院去了。时间不大，给他取了一把刀，这把刀递给高谢，高谢把外边包刀的红绸子甩掉了。爱虎、肖冰、胡小弟，包括那个白眉的怪人，注意看这把刀。哎呀，闹了半天是一把宝家伙，刀长3尺6，黄澄澄的刀盘，大黄的挽手带，白沙皮的刀鞘，金八钩、金十件，夺人的耳目，古香古色呀。20.5长的刀穗子，再看高谢，摁燕翅一推崩簧，咔滚柴来来来，这把刀是自动跳出来的，刀身能有1巴掌宽，蓝汪汪的刀刃子夺人的耳目，借着灯光一照，放出7彩的光芒，院里就打了一道立闪呐。爱虎暗自惊叹，好宝刀，好刀，不次于我干爹欧阳春的龟灵七宝刀。俺没想到这贼还有宝家伙。再看高谢，把刀鞘背在身后，把掌中这把刀一顺，朗声喝道：丑鬼啊，今天我非把你劈成肉酱，拿命来！这白眉怪人瞅这把刀啊，哈喇子都要出来了。
哎，你先不要吵吵，我向你打听一件事，你这把刀叫什么名字？
我的，他也叫不上名的。
那位说你别胡说，他的刀他不知道叫什么名，他真不知道。
原来飞毛腿高谢不趁宝刀，他在这儿开个贼店，多年可挣了一大笔银子，不断的扩充店面，不断的买房子。有一次动工，你说这事儿多巧，他买了1亩多地，里边有一座孤坟，他把坟刨了，平整地面好盖房子。没想到在孤坟的里面发现了这一把宝刀。那时候那个刀啊，刀鞘已经烂完了，金石件还尚存，刀穗子、挽手那也烂没了，在一个石匣里头装着。刀上有一层雾气，一点亮光也没有。但是高谢凭着经验断定，这出土的文物这是个宝家伙。后来找几个内行帮着他鉴定鉴定，这内行一看，你别看这个刀埋到土下多年了，别的地方烂了，刀还是完好无损，而且这个刀刃子非常锐利。拿过几根铁条试验试验，就好像雪大萝卜那么脆快，刺啦刺啦刺啦刺啦，挨上就断，切金断玉。高谢喜不自胜，请了位姓吴的师傅给这刀开的光，重新花钱又制造的刀鞘。开光之后，刀鞘治好了，就好像新的相似，他是爱不释手。但是刀上呢有篆字，他找很多人看都不认得写的是什么，至今他也不知这宝刀叫什么名。书中代言，这把宝刀可了不得了，名字叫金丝大环刀，乃是列国年间造刀大师赫连坡所造。
赫连坡造了三把宝刀，头把刀就是金丝大环，二把刀归零七宝，第三把刀叫大夏龙鳞。这三把刀有一把落在欧阳春手里，那两把落在谁手谁也不知道。没想到高谢这小子走运，大环刀落他手了。尽管他不知道宝刀叫什么名，爱如珍宝啊，平常舍不得使唤，供在他们家的佛龛上，得关键的时候他才露一露。但是这刀落到他手，打仗的时候他没使唤过，因为什么呢？他觉得这刀有点压手，使着发笨，不像一般刀那么得心应手。今天他也是急了，他一看不是这个白眉怪人的对手，决定拿宝刀吓唬吓唬对方，故此才叫人取来。这白眉怪人一看这把刀啊，还乐坏了，冲着高谢之作揖。哎，我说高掌柜的，咱俩商量商量，你把你掌中那把刀匀给我得了。啊呸，我宰了你还匀给你，少跟我耍贫嘴，拿命来。
等一等，桑先生可是跟你商量，你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等我抢过来我一分钱也不给你，拿命来，少耍贫嘴。
高谢就玩了命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介绍介绍这个白眉怪人谁呀？谁？本套书鼎鼎了不起的人物，三侠五义这套书的铁大梁啊。此人姓徐，叫徐良，字叫世真，他师父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山西大雁多臂人熊，将来闯荡江湖有了名气，人送绰号白眉大侠。徐良的爹谁呀？大无义的老三穿山鼠徐庆。这段书刚说到徐良出事，想破冲霄楼给白玉堂报仇，想捉拿襄阳王，没徐良能行吗？他在这时候出事是正合适。要说起徐良啊，很不简单，很不简单，家里头也遇上不少波折呀。这话还得从头说起。想当年穿山鼠徐庆还没跟大武义结拜呢，祖居山西太原府祁县徐家庄。这个徐家庄呢，能有四五百户人家，90%以上都姓徐，另外有几家外姓，人家老徐家出的都不错。邻里之间、同族之间从来没发生过口角。那一年呢，他们徐家庄迁了一家外户，姓贾呀。自从这老贾家落了户以后，哎呀，徐家庄可就乱了。老贾家哥五个，老头老太太一共七口人，使奴换辈，家趁人之，号称贾氏七只虎，贾大虎、贾二虎、三虎、四虎、五虎。他爹是老虎，他娘是母老虎。这七只虎蛮横无理呀、啊！到了徐家庄之后，就想骑到老徐家头上，想干什么干什么，谁家也惹不起。你一碰七只虎一块上，就跟你拉破头玩命。另外一家人还都敢下手，可能还有什么茶杆，官面上他们也有人，有时候把别人打个胳膊断腿折，到官家一了就算完了。日久天长，这个仇怨可就接下了。单说徐庆，他是铁匠出身， 家里啊开个铜磬铁匠炉，就一间店面。他收了俩小徒弟，也是他手下俩小伙计吧，帮着打下手，给人家打个铁锹了、铁镐了、农具了，哎，就干这活。收入虽然不多，生活还过得去。娶妻姜氏，夫妻甚是和睦，两口子还没孩儿。在这一年的时候，姜氏身怀有孕了，徐庆是非常高兴啊。可有时候闲着没事跟同族的人谈论起来，没有不骂老贾家的，就跟徐庆说，你看看这老贾家不是人了，太欺负人了，又把谁谁谁家给砸了，又把某人某人给打了。这徐庆就气得不得了，就想找茬跟老贾家大干一场。夫人就解劝，别介，他不没欺负到咱家头上吗？跟你还行，同住的一个庄子里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你这是何苦的呢？尤其我已经怀孕了，在这时候要惹出祸来，这孩子可怎么办？就把徐庆给劝住了，也是何该有事。年前呢，贾大虎来了找徐庆，管徐庆还叫大哥。我大哥，我们又置了50亩地，雇了不少伙计，农具呀、显然不够用了，你呢给帮帮忙，给我们家打100把铁锹，50把镰刀，再给打锄刀30把，你看怎么样？我行了，多着用，我现在急等着用，最好你现在就开活给我干活吧，多等给钱吧。这么办，年底指定结清这笔账，现在我手头现钱没这么多。那年头啊，讲究赊账，这么些东西现要钱的确有点扳手。徐庆就点头了，君子协定，给他打造这些东西，年底给钱。然后徐庆领着俩小伙计开炉干活，如期的把东西交付了。眨眼到了年末了，徐庆得收账啊，不管是老贾家一家，还有几户欠钱的，到别人家没费劲把钱就要来了。29这天，徐庆到老贾家了。老贾家家可热闹了，准备过年，收拾屋子，张灯结彩，收拾院子。贾大虎正好从上房出来，跟徐庆走了个对面。徐庆一笑，大兄弟，我来要钱来了。贾大虎一拨了脑袋，什么钱？你忘了？你让我给你们家干活，打锄刀、镰刀、镐头、铁锹，你不是说年根底下给钱吗？你怎么忘了？徐庆做梦也没想到，贾大虎把眼一瞪，胡说，我们老贾家有的是钱，多咱欠过你的账，你这不穷疯了讹人吗？去去去去，大过年的天地的，你要说过不去年了，叫大爷我赏你点可以，可不准你讹人。耶，徐庆本来就是火冒的脾气啊，心说话好啊，你欺负来欺负去，居然欺负到我徐庆头上，这还了得？徐庆就跟他骂起来了。这些骂不要紧，二虎、三虎、四虎、五虎、母老虎、老虎都蹦出来了，把徐庆包围，就捶巴了一顿，仗着徐庆皮糙肉厚，打的没怎么地，徐庆抱着脑袋跑了。就听身后老贾家都乐了， 把建骨头大过年的叫我们给叔叔皮子，这回你舒服了吧？看看你还敢登门不敢登门？你说徐庆咽得下这口气吗？回到家里气得扶哧扶哧直喘呢、一摸脸也叫人挠破了，头发叫人拽得一绺一绺的，身上也有几处青紫。徐庆心说，树欲静方无止啊！我要不出这口气，我就枉赔人皮。他也没跟媳妇商量，把俩伙计打发走了，过年了放假。然后徐庆从床底下捞出一把斧子来，在磨刀石上这路磨呀，磨的是锋芒利刃。他把斧子拿包皮包好了，然后到街上打了五斤酒，切了二斤肉，坐到外间屋里头，他就喝开了。他媳妇儿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就问他，你怎么光坐那喝酒不张罗过年呢？今天三十晚上不还得吃饺子吗？
赶趟赶趟，你就回屋休息去吧啊，这些事儿我张罗。江氏夫人非常贤惠，没敢多问，回自个儿屋了。这徐庆一扬脖把这五斤酒都喝，好像凶神附体一般，倒头便睡。到三十晚上，徐庆又喝了二斤酒，拎这把斧子摸到老贾家了。三十晚上大过年的，谁能插门呢？老贾家这大门开着，院里天灯杆子上点着天灯，锃明刷亮，窗户纸也刷亮，传出来说笑的声音。这徐庆一撩帘推门就进了屋了。可巧老贾家一大家子都在屋，大虎、二虎、三虎、四虎、五虎，还有他们的五个媳妇，老头老太太，还俩仆人，正在这包饺子的时候，徐庆拎斧子就闯进来了。贾老大一看，哎，你字还没等说出口，徐庆的斧子就下来，你什么？你咔嚓，脑瓜盖给劈掉了。二虎、三虎这要穿鞋下地摸家伙，还没有他们摸的手呢，徐庆的斧子就下来了，咔嚓咔嚓咔嚓咔嚓。到了这会儿，徐庆是血贯瞳仁，跟疯了相似，见人就砍。结果老贾家连一个人都没剩下，全都死于他的斧下。大人孩子死了将近二十口，满地都是血。徐庆也跟血人相似，等砍完了斧子他也不要了，一阵风跑回家里了。江氏夫人等他过年呢，到前院一看没人，进屋一看没人，门都开着，心里纳闷，他干什么去了？正在焦急的时候，徐庆进来了。江氏夫人一看，吓得都没脉了。你这夫人呐、我惹祸了，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？人命关天，你还活得了吗？ 是啊，咱们夫妻一场，我特为回来向你辞行啊，
我是不能坐着等，叫官府抓我。我跑了，能跑几天是几天，能多活一天我算捡这一天了。夫人，咱们再见吧，愿你好自为之。
丈夫当一等，
你逃门在外，死活算豁出去了，我活着是老徐家的人，死了是老徐家的鬼。摊上这种事儿，我也无有话说，但是我府中
已经有孩子了，这个孩子怎么办？你得给孩子留个名姓啊。
哎呀，我哪有那心呢？怎么办吧？要生个丫头片子，什么枝了花了的，你随便给起吧。要生个小子呢，
小子叫什么？
小，哎，反正都凉了，就叫徐凉吧。说完这话，徐庆一溜风不见了。
咱们书说简短，人家老贾家没人了，人家报案了。
祁县的县衙马上派下人来了，到这一调查，顺着血迹就找到同庆铁匠路。
一调查就知道是徐庆干的，可再一找徐庆踪迹不见了。
啊，畏罪潜逃了，就把江氏夫人缉拿归案。这件事儿一下就轰动了，不但徐家庄轰动了，连县城都轰动了，人们是街头巷议，议论纷纷呐。尤其徐家庄姓徐的人，无不拍手称快。
哎呀，这徐庆算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儿。
这老贾就早就该死了，这是报应啊。
可话虽如此，徐庆潜逃在外，他的夫人招着谁惹着谁了，也被投进大牢，而且身怀有孕，这要一死就两条人命啊。既然徐庆给咱除了害，咱得想法报答报答人家。就这么，徐家庄派出代表到县城找一些有身份的人，写了状子了，替江氏夫人辩护，要求保释江氏。这知县呢姓马，马知县为人还不错，升堂一问这案子，了解怎么回事了，发下海捕公文，捉拿杀人的凶手徐庆。但对于他夫人有情可原，他的确没参与这个事儿，另外还身怀有孕，有这么多人出面要保他，乐得河水不洗船呢。那么保人能说嘴上会气吗？给知县一定的好处，知县一看算了吧，就这么准予保释，把江氏给放了。夫人回到家里头，谢过父老乡亲，坐到屋哭吧，不知道丈夫能跑到哪儿去，能跑得了吗？早晚抓回来就得处以极刑啊。他是整天以眼泪洗脸呐。很多日子过去了，到了春暖花开，也没听着把徐庆抓着的消息。这夫人呢，十月怀胎已满，娃儿降生了，生下这个小男孩，按照徐庆所说就叫徐良，是凉快那个凉，等以后长大了给改过来了，就变成优良的良。咱们闲言少叙啊，自从徐良生下来之后，就跟着母亲在一起，母子二人相依为命，光阴似箭，转眼几年过去了，也没抓着这个徐庆。这案子呢销声匿迹，官也换了，老贾家也没有哭主，很多人就不提这件事儿。单说江氏夫人拉扯这孩子不容易啊，给人家江喜逢连下地都是自己去干活，好不容易把徐良养得七岁。这徐良到七岁啊，比大人都懂事，知道母亲不容易，想方设法帮着娘干活，什么捡粪呐、拾柴火呀、洗衣服、做饭呐，就盯个大人使唤。没事还给他娘开心，劝娘不要太难过了，等我长大能养活您，咱们家日子就好过了。关于我爹的事您放心，吉人自有天相，迟早
他老人家能回来，老贾就恶贯满盈，恶有恶报，遇上明白的官，这官司就算完了。你看小孩能说大人话，夫人望子成龙，哎，心里头是苦中作乐吧。他把一切的希望全寄托到儿子身上，这光阴就这么快吃楞楞楞。徐良长得14岁了，这是成年人一样了，家里的重担他全挑起来了。而且徐良非常聪明，刨出没事跟娘念书之外，他到了同庆铁匠炉看了看，心说我爹就是铁匠，我不能坐吃山空啊。现在我长大了，我看人家铁匠炉是怎么干活，学会了我这铁匠炉还得开业。他没事蹲着去看去，看完他就会。哎，铁匠炉开张了，原来他爹带那俩伙计又回来了，服侍少主人，小买卖干得挺热乎，生活大有改观，苦日子算熬出头来了。单说这一天，徐良正陪着母亲谈话，门外来了一位侍卫高人。